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7月30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五角大楼再次驳斥美军参与土耳其政变的传言；美国希望中国和俄罗斯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不要引起地区紧张关系升级；美军称第一个具备战斗能力的 F-35 飞行队将按时部署日本；中国女权五姐妹之一李婷婷表示，中国当局对维权人士的控制和限制越来越严。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两则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严厉斥责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关于美国军方与土耳其未遂政变策划者串通一气的说法。五角大楼新闻发言人库克星期五对记者说，任何称美国国防部里的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支持了政变的说法都是荒唐的。美国中央军沃特尔就土耳其政变对美国与土耳其军方关系造成长期冲击表达关注之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沃特尔将军发出批评。他说，你是谁？你要明白自己的身份。你没有感谢这个国家击败了政变企图，反而与政变策划者站在一边。沃特尔将军是负责监察美军在中东行动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沃特尔将军星期五发表声明，将他与土耳其未遂政变有任何关联的任何报告驳斥为非常不幸且完全失实。沃特尔说，土耳其多年来是我们在该地区的一个不平凡的关键盟友，我们赞赏土耳其的继续合作，并期盼未来我们在打击伊斯兰国战斗中的伙伴关系。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上周与土耳其国防部长通了电话，卡特说，土耳其国防部长证实土耳其将继续实行打击伊斯兰国的承诺。美国联邦政府正在调查黑客入侵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电脑网络的可能性。美国执法官员对美国媒体说，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正在参与调查，但是两个联邦机构都没有证实有关调查一事。联邦调查局写给美国之音的声明说，联邦调查局意识到媒体报道多个政治实体遭网络入侵，并正在努力确定这些议题的准确性、性质和范围。由于网络代理人的攻击目标是所有的部门和他们的数据，网络威胁环境在不断的恶化。克林顿竞选班子官员在美国当地时间星期五晚上作出回应说，竞选班子的一个数据库被侵入，但数据分析项目是由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经营维护的，而人们知道黑客曾侵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电脑系统。克林顿的一位发言人说，电脑网络安全专家没有发现有证据显示竞选班子内部的电脑系统被黑客侵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院日前表示，中国和俄罗斯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的计划不应该引起地区紧张关系的升级。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中国和俄罗斯计划今年九月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约翰·科比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此评论说，
演习本身不会，也没有必要为此而令紧张升级。演习和行动的目的是磨练能力，并不必然提升紧张局势。照射击如何进行均演而定。正如我所说的，我们希望这些演习和行动能像我们那样，依照国际义务和国际法进行。
中国国防部星期二说，中俄两国今年九月将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海军演习。中国国防部的发言人说，这是两军的例行性演习，不针对第三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国防部门的部分责任就是演习和提高能力。他说，
我们和很多国家进行双边军事演习。如你所知，中国受邀参加最近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有些演习是双边的，有些是多边的。当然可以预见，中国和俄罗斯也会寻求多边或双边的军事演习机会。不过，就像我们自己在训练和演习行动中所做的那样，我们希望他们的军事演习遵循国际法。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将参加这次演习，俄方会派至少四艘舰艇，而中国海军舰艇则会更多。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在中国高调宣布将与俄罗斯共同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之后，俄罗斯的官方呢，迄今却对这一消息呢保持沉默。而媒体和学者认为，俄罗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并没有改变不支持任何一方的中立立场，并尽量不得罪争执中的任何一方。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至今仍然没有对九月份在南中国海联合演习的消息发表任何评论。中国国防部星期四宣布，中国与俄罗斯海军九月份将在南中国海举行例行性的联合军事演习，演习不针对第三方。海牙国际仲裁庭不久前对南中国海岛礁争执做出了不利于中国的裁决。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外交失利，导致中国需要更多的国家，特别是主要战略伙伴俄罗斯的支持。海牙仲裁庭宣布不利中国的裁决几天之后，俄罗斯才表态，重申不支持争执任何一方的立场，对中国宣布将与俄罗斯在南中国海地区举行联合军演，俄罗斯官方迄今仍然保持沉默。中国国防部宣布联合军演的消息的当天，俄罗斯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外长莫尔古洛夫与中国外交部长助理孔贤佑在莫斯科针对东北亚和朝鲜半岛局势举行了安全磋商，两国军方也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谈。双方批评了美国和韩国将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但是没有提到南中国海议题。同一天，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举办了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参加招待会的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安东诺夫对在场媒体表示，两国军方的各种合作日益密切，双方政府间合作委员会很快将会在近期召开会议，讨论西轮的军火交易议题。他还强调，希望中国能够支持俄罗斯军方在叙利亚开始的人道救援行动，但是闭口不提两国将在南中国海举行军事演习的事情。克里姆林宫最近两天发布的消息是，普京总统视察地方，讨论如何发展俄罗斯欧洲地区的农业，以及克里姆林宫对高级官员展开新一轮的大规模人事调整，完全没有涉及中国的议题。俄罗斯的东亚问题学者苏姆斯基认为，中国说将与俄罗斯在南中国海联合军演，不应该被理解成为俄罗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支持中国，俄罗斯不选边站队的立场并未改变。苏姆斯基说，俄罗斯不久前已经针对南中国海问题专门表达了自己的立场，那就是在这场争执中不支持任何一方，俄罗斯希望有关的争执方应该自己解决纠纷。其实这仅仅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演习。上日报引述学者的话评论说，南中国海地区国家对九月中俄联合演习如何反应，这将取决于这次演习将选择的具体海域。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在宣布这一消息时，有意不明确说出具体的演习海域，尽管双方很可能现在已经选定了演习地区。 这家报纸还注意到发言人杨宇军宣布有关消息时的口气，并不让人觉得俄罗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支持中国，这意味着俄中两国在有关问题上可能达成某种妥协。中国不希望演习将引起东南亚国家的激烈反应，而俄罗斯也不想得罪该地区的国家，并尽可能在争执中持中立的立场。亲克里姆林宫和东正教会的俄罗斯查理戈勒电视台报道说，中国宣布将与俄罗斯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军演，但俄罗斯一再强调不想卷入南中国海争执，而且试图在与争执中的所有各方都保持友好的关系。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在报道联合军事演习的消息时，介绍了海牙仲裁庭的决定，以及越南、美国等国，特别是俄罗斯官方对南中国海问题的立场。学者苏姆斯基说，澳大利亚军方领导人最近强调，澳大利亚曾经在南中国海，而且也将继续在南中国海举行军事演习，以此来体现南中国海地区的自由航行权利。俄罗斯也关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权，特别希望当地能够和平与稳定。苏姆斯基说，如果从海牙仲裁庭的角度来看一下南中国海问题，那片地区其实都是国际水域，既然是国际水域，那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呢？那片水域应该对任何人都开放。由著名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杜金以及来自俄罗斯共产党的普京总统经济顾问格拉杰耶夫等人创办的一份反美保守派学术网站却认为，两国九月份的联合军演具有象征意义，它显示俄罗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支持中国，中国请求盟友俄罗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施加影响并提供帮助。这家网站还注意到，中国宣布与俄罗斯在南中国海将举行联合军演之际，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舒珊·赖斯刚刚结束访华，而且九月份习近平也将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晤。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军方高级官员说，美军第一个具备战斗能力的 F-35 战斗机飞行队将按时部署在日本美军基地。官员们说， F-35 第五代战机具有无与伦比的战斗力。下面是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陆战队副司令、航空队指挥官乔恩·戴维斯中将7月29号星期五在华盛顿表示，海军陆战队将按原计划向日本部署美军目前唯一一个已经取得初始作战能力的 F-35 战斗机飞行队。戴维斯中将对美国之音说，在那之后，海军陆战队的下一个 F-35 飞行队将部署在太平洋上的美国军舰上。戴维斯中将说，今天我们正在履行我们在那个地区做出的承诺，我们将在2017年1月将 F-35 战斗机部署到那里，以显示我们致力于那个地区的安全。我们将在2018年做出下一个部署。第一个飞行队包括16架 F-35B 型短距离和垂直起降第五代战斗机。戴维斯中将说，目前的测试和演练结果显示， F-35B 战斗机的性能远远超越所有其他战机。不过他说，由于预算和制造方面出现的问题，海军陆战队对于 F-35 战斗机的需求还不能及时得到满足。前美国空军副参谋长、退休中将戴维·德普图拉说，空军也面临同样问题。德普图拉说，我们的一些战斗机服役了55年之久，一些空中加油机也同样老旧，我们还在驾驶使用了40年之久的训练机。据信，在拖延了多年之后，美国空军也即将宣布第一个取得初始作战能力资质的 F-35A 型飞行队，并在2020年将空军第一个海外 F-35A 飞行队派入到太平洋地区，应对那里越来越大的安全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在海牙的一个仲裁庭7月初对南中国海问题作出裁决之后，澳大利亚 看起来是加大了对这个事情关注的力度，并与美国加强军事合作，确保有能力应对这一海域的安全局面。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在南中国海仲裁法庭7月12号公布裁决结果后，澳大利亚政府立即作出反应。总理特恩布尔第二天在记者会上明确表示，这一仲裁必须得到有关各国的遵守。
我们坚持认为，所有国家都要遵守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这一点至关重要。
澳大利亚外长毕肖普也表示，北京是否遵守这一仲裁将影响他的国际声誉。但是堪培拉的这一立场立即受到北京的批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
中方已经就澳大利亚方面澳大利亚领导人的错误言论向澳大利亚方面提出了严正的交涉，对此我们是坚决反对的。
针对北京的批评，毕肖普外长再发声明回应，称澳大利亚会在南中国海继续依法行使海上航行和飞行权利，并支持其他国家也这么做。澳大利亚目前正在采取一系列行动，试图强化它在南中国海巡航和维持安全秩序的能力，并得到了美国的强力支持。美国副总统拜登7月19号在会晤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之后表示，在防务方面，两国可以完全依赖彼此的支持，而且双方正在谋求更多途径强化两军合作。拜登说，我们讨论了美国和澳大利亚正在采取的步骤，让我们的军队一起练兵，强化我们协同作战的能力，以便我们做好充分准备，共同应对太平洋地区的任何挑战。我们站在一起很重要。澳大利亚军队派出了最先进的堪培拉号直升机航母和1600名军人参与正在美国夏威夷举行的环太多国海上军事演习。在美国海军美利坚号两栖攻击舰上带领澳大利亚军人参与人道救援联合演练的陆军中校巴辛斯威特对美国之音说，跟美军一起操演可以强化两军的联合作战能力。巴辛斯威特中校说，我们能在军舰上调换行动能力，我们可以在舰上部署工程人员分队投入岸上的人道和救灾任务，也可以换掉这个分队部署作战分队，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入维护整个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军事行动。今年晚些时候，澳大利亚将主办跟美国强化军事合作的部长级磋商，官员们希望双方能进一步强化军事同盟关系。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杨明。那么转眼之间呢，马航 MH370 航班失踪已经2年了。遇难中国乘客的30多名家属呢，日前到中国外交部前请愿，要求会见外长杨毅，敦促中国政府不要放弃搜索。此前，中国、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政府上星期表示，搜索行动如果依然一无所获，就将停止。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据报道，在南印度洋地区的搜索面积已经超过120万平方公里，总耗资1亿3500万美元。失踪乘客家属对中国外交部官员拒绝与家属见面表示不满。江辉的母亲就在这架飞机上，他说：“
我觉得这些人既然代表家属去开会，由中国的人纳税人的钱来让他们做这些事情，他见我们是理所应当的。但是这个要求也没有被得到许可，我们今天会继续提这个要求，因为我们想了解到最真实的现场的会议的情况。”
请愿家属最后被允许进入外交部大楼，不过出来时并不满意。失踪马航班机上的中国乘客李华的儿子说：“
因为这么大的事儿，闹两个以前不知道情况的人来接待家属，这个确实不太负责任，什么东西也不给，回复不给，对吧？这个太不负责任。”
外交部大楼外面还有家属搭起标语牌，要求获得知情权，强烈要求中国政府站在中国家属的立场上对马来西亚政府施压，因为家属不满马来西亚政府对待事件的态度。失踪班机乘客张永烈的儿子说：“
马来西亚方面说了， 就跟我们说，马来西亚现在不来人，以后也不来人。他说他政府人，以后也不来，不来见我们。为什么他这么横？马来西亚为什么这么横？我们的外交部干嘛去了？
现场没有人对支援参加搜索工作的澳大利亚政府提出质疑。另外，澳大利亚官员星期四证实，马航370班机机长家中的飞行模拟器数据显示，有人曾利用该设备计划了前往南印度洋的航线。2014年3月，载有23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马航 MH370 从吉隆坡起飞，前往北京途中，在南印度洋上空失踪。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联合国将在南苏丹的维和使命延长至8月12号。与此同时，有越来越多的报告说，南部苏丹一些省再度出现暴力冲突。联合国在南苏丹的维和使命原定于这个星期结束。星期五，联合国安理会在纽约一致决定延长在那里的维和使命。这被认为是一个短期的姿态，以便让世界大国考虑是派遣更多的维和部队去那里，还是对这个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实行武器禁运，或又增派部队又实行武器禁运。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表示，在南苏丹的一些接近赤道的省份有一些重大冲突的令人非常不安的报告。在此之前，本月早些时候在首都朱巴发生的激烈战斗造成300多人死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圣迭戈星期四晚上有一名警察被打死，另一人受重伤。有关当局表示，枪击事件发生时，那两名警察正在进行例行巡逻。随后，无线电紧急呼吁发出，赶到出事现场的警察发现那两位警察受到枪伤，鲜血直流，其中一位胸部好几处枪伤。最初的无线电求救信号发出之后不久，一名嫌疑人被拘留。警方发现52岁的戈麦斯在附近的一个沟里。据报道，戈麦斯身上有枪伤，伤势严重，已经被送入医院。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那么这个星期呢，这个共民主党呢举行了全国代表大会。希拉里·克林顿星期四晚上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接受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他在讲话中强调，有必要团结起来面对这个国家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克林顿在费城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夜发表讲话时说，这确实取决于我们，我们必须决定我们是否要一起努力，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共同奋起。现年68岁的克林顿是第一位获得美国一个主要政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女性。经过各州初选和党团投票程序，她在击败主要竞争对手福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后赢得了提名。尽管桑德斯本周在民主党代表大会的发言中表示支持克林顿，但克林顿在11月大选前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把那群说不会支持他的桑德斯的支持者们争取过来。克林顿周四称赞了桑德斯的竞选，强调了他对年轻人所具有的号召力以及在促进经济和社会正义方面的努力。克林顿说，我希望你们知道，我听到了你们的呼声，你们的事业就是我们的事业。他承诺要努力创造更多的高薪就业机会。他说，中产阶级繁荣了，这个国家就会更好。克林顿说，他无意夺去人们的枪支，但希望实施改革，避免人们对不该得到枪支的人的枪击。我们必须愈合我们国家的分歧，不只是在枪支的问题上，而且在种族、移民等诸多的问题上。他说，这就要从倾听开始，互相倾听，竭尽全力理解彼此的看法。 克林顿大选中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川普。过去一年多的多项民调显示，选民对这两位候选人都存在一些负面的看法。这些民调还显示，大约30%的选民认为克林顿不值得信任，但盖勒普的一个民调却显示，克林顿是这个国家最受仰慕的女性。克林顿说，川普希望美国人畏惧将来和彼此。他还针对川普在竞选中提出的一些建议进行了抨击，其中包括在美墨西边界建造围墙以及禁止穆斯林进入该国。克林顿说，我们不会建造围墙，相反，我们要建造经济，使人们能如愿以偿地得到好的工作。他还说，我们要为数百人为建造我们的经济做出贡献的移民打开一条通往公民身份的通道。我们不禁止某一宗教，我们要与所有美国人和盟友并肩打击恐怖主义。克林顿进一步批评了他所说的川普竞选中的偏执和夸夸其谈，并说他的性格不适合担任总统。在整个竞选过程中，川普把自己说成是最善处理国家安全危机，并在经济和国际事务中以美国人的利益为重的候选人。克林顿的讲话之后，川普在推特上连连发文，他说克林顿不适合当总统，因为他在主张让更多移民进入美国时拒绝提到激进的伊斯兰主义。川普在另一个推文中说，没有人比克林顿的判断力更差，他无论走到哪里，腐败和破坏都伴随着他。费城的民主党代表大会聚集了该党的重量级人物，他们说明为什么他们认为美国人可以信任克林顿，为什么他们认为在奥巴马明年一月任期届满时，克林顿是领导这个国家的最佳人选。奥巴马总统周三强调，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没有人比克林顿更适合担任这个职务。副总统拜登在谈及川普时说，没有一个主要政党的候选人比他更缺乏处理国家安全事务的准备。克林顿的竞选搭档维吉尼亚州联邦参议员凯恩称，川普是一个自吹自擂的独裁破坏者。川普及其竞选团队形容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演讲者粉饰太平这个国家的实际状况，选民们将在11月8日做出他们的选择，新总统将在明年1月20号就职。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方面的报道。在刚刚发布的一份中国信息化发展战略指导性文件中，中共当局强调要强化对网络舆论的管控。中国政情观察人士认为，这份纲领性文件显示，习近平政府不但无意开放言论自由，更是加快了建立威权统治的步伐。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官媒新华网星期三刊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近日印发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这是当局为规范和指导中国未来十年信息化发展而制定的一份纲领性文件，也是中国国家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份纲领性文件对网络言论也做了规范和指导，除了中共一贯强调的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以及坚决防范和打击通过网络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政权、破坏统一、窃密、泄密等行为的内容，这份纲要还指出，所有从事新闻信息服务、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动员功能的网络传播平台都被纳入管理范围。与此同时，中国公安部宣布，从7月27日开始至10月底，将在全国范围内对网络直播平台进行专项整治工作。据公安部网站公布的消息，公安机关在专项整治期间将指导网络直播平台全面清理各类违法有害信息，依法关停传播违法信息的账号、频道，查处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网络直播平台。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裁何平认为， 中国官方的这些举动表明当局不仅没有开放言论自由的打算，而且准备进一步控制人们利用网络平台发出不同声音。他认为当局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威权政治。他说，
威权政治就是恐吓政治，那么老百姓，中国老百姓经过了这么多年，他们的民智已经开放，那么有相当一批的人这个已经认同民主自由的价值观，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在维护自己的权利呢变得非常敏感，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对中国的发展和现实的整治有不同的看法，那么这个是当局这个绝对不能接受的。
和平表示，对比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习近平上任之后对社会民众的不同声音进行了更加全面彻底的打压。更要中还强调，发展互联网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并且要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当局近期针对网络舆论进行了一系列的管控行动。中国媒体周一报道，包括新浪、搜狐、网易、凤凰在内的多家新闻网站因其节目内容严重违反有关规定，影响恶劣，被责令整顿。此外，一些个人也因为在网络上发布的内容遭到当局整治。前不久，浙江台州一名街道干部因为在其个人的 QQ 空间发表了批评浙江官方为筹办 G20 峰会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的文章，被当局行政拘留后转为刑事拘留，并被开除公职。安徽一名大学生因在网上转发了一张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 PS 图片，被安徽当地公安机关行政拘留。美国之音乔站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女权五姐妹之一的李婷婷日前现身纽约一个关于中国女权的讨论会。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当局对维权人士的控制时紧时松，但总体限制越来越严。六个月内，中国有两部法律将生效，届时将切断中国公益组织来自国内和国际的资助。但他表示，作为女权活动人士，他将继续寻找空间让自己活着。下面是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李婷婷星期四晚上出席了纽约亚洲协会中餐馆举办的中国女权主义讨论会。她能出国参加国际讨论会，是否意味着中国的维权人士，特别是女权人士的处境得到了改善呢？李婷婷告诉美国之音，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复杂，就是不能一概而论，就是因为你看我们中国有了反家暴法，但是中国又有一大批的律师被关起来，所以我觉得情况就是这样，有松有紧，然后让你时而觉得有希望，时而觉得有没有希望，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做活着的活动家，活着是最重要的，这活着不是说你就苟活，但是你说你要能活动才是活动家。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如果你奋斗在某些领域，如果你还有一些空间，那你就去占领那个空间，去做你能做的，在这个非常 restrict 就是非常限制的这样一个条件之下，所以你很难说到底是好还是坏，但我觉得整体上的情况是比较紧张了。
李婷婷说，未来六个月，中国有两部法律将生效，一部是《慈善法》，九月一号生效；另一部是《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将于2017年一月一号生效。李婷婷说，这两部法律将切断国内公益性非政府组织来自国内和国际的资助。去年3月6日，女权五姐妹因为在中国三个城市同时呼吁展开反公车性骚扰活动而被当局刑事拘留。国际社会对此做出了强烈反应，人权组织和一些政要，包括美国民主党总统提名人希拉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尔等，发出谴责和呼吁，并直接影响了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纽约联合国主持妇女峰会的气氛。李婷婷感谢国际社会的声援和帮助，她说：“
我觉得我非常感谢国际的声援和帮助，我觉得非常有用，对我们的释放，对，尤其是很多国际组织啊、政要啊他们的发言。”
李婷婷此行是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参加一项由国际非政府组织举办的与联合国人权国际公约有关的培训活动。活动结束后，她前来美国，
出来找见见各个不同的朋友，然后也有些朋友在美国，然后尤其是纽约，我觉得纽约是个很大的城市，然后去认识一些就是活动家什么的，然后一些最为在女权奋斗的一些人啊。
李婷婷表示，被解除取保候审后，她允许出境旅游，但她表示女权人士仍是当局的监控重点。
但是如果你谈一些什么记者采访啊，尤其是什么拍纪录片啊，在那个 WeChat 上，就你马上就会要求跟你吃饭，就是这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他是在监控你的微信，他重点监控的就是微信。
星期四，李婷婷在讨论会上也谈到了她作为女同性恋者在中国的处境。
我觉得对我来说不容易，但是因为我展示给大家都比较乐观，其实里边有很多辛酸血泪史，包括我大姨妈曾经诅咒我，我的结婚的纪念日就是我父母的忌日，觉得这样的话都说得出来，对我的打击非常大。但是我还是走过来了，然后到现在我父母还都接受得不错，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哎呀，脱胎换骨，就是脱了一层皮的那种感觉，就结婚的时候真的觉得自己要死了。
2015年7月2日，李婷婷与女友在北京举行婚礼。李婷婷说，来出席的40多人有一半是媒体记者，其中很多是外国记者。但现在中国仍不承认同性恋婚姻。今年4月13日，中国首例同性恋婚姻维权案在湖南长沙法院被判败诉。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近日在美国的纽约时报广场的大屏幕上投放了一则南中国海宣传短片，声称对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诸岛，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主权。但是出现在该宣传片中的一位英国议员得悉自己被现身与这样的宣传片时表示吃惊，并对自己的话遭到断章取义感到不满。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这段宣传片长3分12秒，用碧海蓝天的美丽画面呈现了南中国海诸岛的风景。宣传片还用英文字幕告诉世界观众，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和开发利用了南中国海诸岛，并对其逐步确立了无可争议的主权和相关的权利。英国工党影子内阁外交国务大臣凯瑟琳·维斯特、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世存、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的前署长罗斯义以及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马苏德·哈利德等出现在镜头中。片中所引用的维斯特的话给人的印象是他支持中国通过对话解决争议的立场。维斯特说，
I think talks are crucial and that's where we have to be careful.
我认为对话很关键，这也是为什么要非常小心谨慎的原因。是的，我们需要解决一些地方问题，用成人的方式来进行对话。
值得一提的是，其他三人均有亲中国官方的背景。吴世存所在的中国南海研究院是中国海南省政府的一个研究机构，是经过中国国务院批准的。罗斯义是英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活动家，年轻时曾担任过国际马克思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他还经常为中国的英文官媒《中国日报》撰文。罗斯义目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高级研究员，对中国的人权记录持支持的态度。而哈利德所代表的巴基斯坦则是中国的亲密的盟友。在片中，南海研究院的吴世存强调，中国对南中国海诸岛的主权具有足够的历史和法律的基础，而罗斯义则认为单方面提起的仲裁无法成立。哈利德认为和平协商才是妥善处理南中国海争议的途径。维斯特的新闻秘书告诉电子新闻杂志 Quartz 说，今年5月，维斯特在北京参加第5届中欧政党高层论坛期间，曾接受几家电视台的采访，说了这番话。但是在给 Quartz 杂志的电子邮件中，维斯特表示，他对自己的言论被用在这样的场合感到吃惊。他还说自己的话被断章取义了。 维斯特在电邮中写道，我对此感到困扰和担忧，我没有意识到我的评论会被用在这样一个场景下，我很高兴能有机会接受采访，表达我对南中国海军事化的担忧，表达共同努力确保和平解决南中国海问题的必要性。但是他们用了这段采访画面暗示我在支持中国对这些岛屿的立场，我感到不高兴。他对自己所说的话做出了澄清，他说，我坚信对话对于确保地区和平非常的重要，海牙的仲裁进程本来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大家可以以一种成人的方式来解决争议。这位英国议员还说，他在英国议会当中的记录显示，自己一直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以及进行军事部署感到担忧，而且他还敦促英国政府尽力确保国际法得到维护，南中国海地区的局势可以稳定。他说，在参加第五届中欧政党高层论坛时，他就对中国代表团提出了关切，特别提到英国、欧洲国家以及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对中国填海造岛和进行军事部署感到担忧。维斯特说，自己在海牙仲裁庭作出裁决的当天还向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提问，今天早些时候海牙仲裁庭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权利作出裁决，支持了菲律宾的立场，请问外交大臣，你认为常设仲裁庭的裁决应该得到尊重吗？你同意中国政府不接受立场不仅会给中国带来声誉上的严重损失，也会严重破坏国际法吗？这部南中国海宣传片从7月23号开始在纽约时报广场爱好楼的大屏幕上以每天120次的频率密集播出，计划播出到8月3号。时报广场是世界最热门的旅游地之一，每年的客流量达数亿人次。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到台湾。台湾立法院本周早些时候三读通过了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简称不当党产处理条例。分析人士认为，该条例有助于让台湾的政党政治进一步正常化，不同党派之间的竞争更趋公平化。国民党几乎是唯一一个受到该条例冲击的政党，未来是否会因此而一蹶不振，沦为二流小党，还是会采取积极行动应对，值得关注。下面是林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规定，除党费、政治现金、竞选经费之捐赠和竞选费用补助金以及逆息外，政党及其随附组织自1945年8月15号起获得、转移或登记于受托管理人的财产将被推定为不当党产。条例还规定，政党及其随附组织若无正当理由，比如缴纳水电费、纳税等，不得私自处理财产。国民党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党之一。台湾内政部2015年政党财务申报记录显示，国民党的登记总资产为189.6亿新台币，相比之下，台湾目前执政的民进党的资产总额为4.79亿新台币。国民党的党产主要有三大块，第一是国民党在统治中国大陆期间的国库财产和外汇资产，在迁台时以政府或私人名义转至国民党账下。第二是中华民国政府1945年后从日本接收的一些资产。第三块是通过国民党党营投资公司参与的盈利事业所得资本。党产问题由来已久，自台湾实现民主转型以来更是饱受诟病。民进党从2002年起不断推动不当党产处理条例，14年间在台湾立法院先后被国民党封杀306次。台湾各界大多对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获得通过表示欢迎，认为这将有助于让台湾政治的民主发展更进一步。条例通过后，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自己的脸书上发文称，未来政党间的竞争能够回到公平健全的轨道，台湾民主的品质也能更上一层楼。国民党对该条例的通过反应强烈，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批评说，不当党产处理条例是民进党利用多数暴力强行通过一部违法 违宪、违反民主法治的恶法，企图营造一党独裁的政治环境，遂行一党之私。台湾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认为，剥离不当党产对国民党来说实际上是一个获得重生的机会。
国民党的这个党产问题一直在选举中是被拿出来的检讨的一个话题，每一次当然也都逐渐影响到国民党的选票啊。那么事实上来讲的话，当然党产当然是有它的历史的原因了、
对，
不过就是说应该在一个正常的民主政治之下，政党啊拥有过多的一个资产币未必是对一个政党发展是有好处的啊。那它确实某种程度形成一个不公平的竞争。
从国民党主席洪秀柱的表态以及国民党立委事后的表现来看，剥夺党产对国民党来说看上去是个沉重的打击，未来国民党至少在资金上的优势将不复存在，需要像其他政党那样为赢得选票去奔。台湾国立中央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教授董立文认为，国民党作为一家百年老店，应该不至于就此沦落。他说
国民党毕竟是一个执政百年的一个政党嘛，他已经这个成立超过百年的，他在台湾也有长久的这种根基就对了，所以说如果说你说国民党被消灭或是说就越来越小党化，这个短期内这个倒也看不出来。
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表示，如何避免沦为二流小党，还是需要看国民党下一步怎么做？
就是事在人为了，就是如果说他能够重新调整啊，把这个党产的包袱抛弃掉，那么等于就是说也失去了民进党对他攻击的一个根源啊，那等于国民党等于说这个从此就是说洗脱这个污名啊，我觉得可以反而也算是一个重新。这个启动的开始。
国民党被剥离党产是否在未来会从长远角度对两岸关系产生影响尚不明朗。长期以来，国民党一直是中国大陆对台政策的主要着力点，在被剥离党产后，国民党将不得不更贴近台湾民意，或许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两岸政策中倾向中国大陆的立场做出调整。不过，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严振声认为，国民党在现阶段调整政策方向的情况还不会发生。
即使今天国民党完全没有党产了，好像贴近民意，对不起，贴近民意，现在民意还是担心这个破坏现状啊，大家还是希望维持现状，所以这个就是讲话口头上面讲得很爽。但是实际都不能做，我觉得这个才是台湾民主最大的问题。
淡江大学的王高成则表示，未来国民党或许不会再刻意的去强调统，但会主张在九二共识的框架下去发展两岸关系，从而显示出与民进党的不同。
所以我觉得他是不会去调整这个政策。那至于统的方面来说，我想可能国民党他也许就未来不会刻意去强调它了，它可能会是强调就是说在一个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上维持两岸的和平发展。
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刚刚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台湾民众对台湾各政党的喜好程度中，民进党以30.4%排名第一，国民党排在第二为16%，小幅领先于排在第三名的时代力量。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两岸关系。中国研究两岸关系的人士说，蔡英文政府执政之后，形成以台湾主体意识包装的软台独。不过台湾的蓝绿阵营的立委都不赞成这个说法。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亲民党立委李鸿钧告诉美国之音，台湾目前最新的民意就是维持现状， 绝对不是所谓的软台独。
至于两岸的部分的话，一定要谈。那如何来谈？那这个基础上，我是觉得大家不要先去把它设定下来，哦，不要先去把它设定下来。那没有设定一个框架的话，其实两岸才有办法坐下来谈，坐下来谈才会谈出两岸的共通的，大家所期待的方向才会出来。
李鸿钧委员还说，希望中国大陆能尊重台湾选择的民主方向，过度的解释将不利于两岸关系的正面发展。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专访表示，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地方，民意走向非常重要，所以设定期限，要求台湾政府违反民意接受九二共识，可能性不大。中国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书记苏辉日前在成都举行的第25届海峡两岸关系学术研讨会上表示，民进党重新执政之后，台独势力蠢蠢欲动，而且手法与策略不断翻新，形成新型台独。苏辉还说，这种以台湾主体意识等柔性外衣包装的软台独，具有更强的隐蔽性与欺骗性，对两岸关系发展的危害更深更广。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亭妃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湾无法阻止中国做任何解读，可是毋庸置疑，蔡英文总统的基本立场就是捍卫台湾的主权。
台湾的立场非常的清楚，我们希望是以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个态度往世界各国去走，然后呢，包括我们的新南向政策，包括向世界各国去宣示我们台湾的一个立场，这是我们的方向。
陈亭妃委员还说，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人民选出了自己的总统、民意代表，目前的重点是如何让台湾的主体性正常发展，而不是寻求独立。中国社科院台研所所长周志怀在研讨会当中还谈到，北京要蔡英文继续完成未完成的答卷，九二共识无法回避。周志怀所长还说，大陆方面持续对台湾释放善意，尚未把门关起来，而且要蔡英文就一些具体问题继续作答。亲民党立委李鸿钧表示，大陆国台办对台湾陆委会不能再不理不睬，这样僵持下去不是办法，双方应该各退一步，继续协商化解分歧。李鸿钧委员还强调，两岸的问题没有处理好，不仅影响到中国大陆和台湾，甚至冲击整个东亚地区的平衡。台湾民意基金会日前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蔡英文总统的声望就职的时候是69.9%，目前是55.9%，下降了14个百分点。台湾文化大学政治系教授杨泰顺认为，主要是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让民众开始担心两岸关系的发展。台湾前国策顾问金恒伟认为，蔡英文虽然声望下降，但是仍然有过半的支持度，目前的声望只是回归常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硅谷，很多科技初创公司都憧憬着成为下一个科技的巨头。在地球的另外一边，他们的科技同行们，国际的同行们也怀着同样的梦想。一对来自法国的兄妹迫切希望让他们的初创公司再上一层楼。对他们来说，前来美国的硅谷是必经的旅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丽娜从加州斯坦福发来的报道。
拉米亚·哈纳菲发现哥哥萨菲尔在使用以滑屏功能出名的约会应用软件火种。
Did you find your wife?
虽然搜索贤妻尚未成功，仍需努力。不过萨菲尔手指不停地滑屏，最终给了这对法国兄妹启发，创立了房地产应用软件 Lockeeds。
You just have to swipe.
你必须滑动左边或者右边来看不同的房地产广告，如果你喜欢其中一则，只要点这里就行了。 OK
Lockeeds 把潜在的租户和房产业主匹配在一起，把房地产中介，当然还有他们收取的佣金排除在外。
Lock 将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房地产中介。
让他们出示房地产业务的是他们的父亲，他是来自摩洛哥的移民。
我爸负责买卖很多房地产，他经常考我哥和我，问我们，让我考考你们，告诉我谁会是第一个买家或者租户。
他们的父亲为了寻求更好的机会来到法国，带着类似的目的，拉米亚和萨菲尔如今踏入硅谷，美国初创公司举世闻名，这也激励着兄妹二人。
我看到了脸书如何改变了我们的沟通方式，优步如何改变了我们出行的方式， Airbnb 如何改变了我们短期租房的方式，我本人希望改变我们买卖房地产的方式。
在硅谷，他们与潜在的投资商见面，希望能沾上硅谷那种只要意会不能言传的灵气。
我们见了很多超棒的人，我们太有福气了，用我们在法国的话说，手指交叉。
手指交叉这句俗语意思是希望能有好运，在巨大的赌注能带来更为巨大的回报的硅谷，人人都在期盼好运。美国之音记者郑迪娜，加州斯坦福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人权观察的报告说，被关在伊朗埃文监狱3年、日渐衰弱的女基督徒玛利亚姆·扎格兰申请监外就医的申请被拒。扎格兰2012年因信仰基督教被捕，并被判刑4年，被关于莫须有的有碍安全的罪名。他连续几个星期绝食抗议政府不给予诊治。伊朗伊斯兰新刑法规定，犯人可以在服刑1/3刑期之后申请假释。扎格兰女士据说有心脏、听力等严重的疾病，并且还投诉过监狱诊所的恶劣治疗。国际特赦组织和美国国务院注意到此事，谴责伊朗政府拒绝向良心犯和其他政治犯提供适当的治疗。国际特赦组织和美国国务院还指出，宗教少数派在伊朗遭受的迫害有增无减，伊朗仍然是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中的特别关注国。尽管伊朗总统鲁哈尼2013年承诺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宗教，甚至宗教少数派必须感受到公正的存在，但是基督徒、执意政府对伊斯兰教正式解释的穆斯林、亚塞尼教徒、犹太人，尤其是巴哈伊教徒，都在伊朗因信仰面临歧视、任意逮捕、监禁以及更坏的虐待。伊朗签署了世界人权宣言，并且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两个文件保护思想、道德和宗教自由的权利。克里国务卿曾经表示，这一重要的自由基础是尊重。克里国务卿说，然而尊重需要法律上的平等，要求某个信仰的追随者懂得他们没有权利迫害他人皈依、转换信仰，或者保持沉默，或者因为他人的信仰而杀害他们。正如奥巴马总统所说，美国继续承诺在美国和全世界推行宗教自由，并且呼吁各国将宗教自由定为普世权利。 作为实现稳定、繁荣与和平未来的关键。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